好，快点。
我是末班的陈启超，然后今天打算再继续学习一下怎么处理用 Django 处理静态文件的调入和怎么动态进行页面之间的动态连接。
页面之间的动态
就是点击一个链接，然后它传递到另外一个页面去，然后给它传一个参数。
这是今天分配给你的任务。
对。
今天能完成吗？
不知道，因为我昨天晚上尝试过，没成功，然后今天打算问一下老师。
嗯，能完成。好，那
就。我是 CCRJ 组的行家，今天我打算做的事情就是将学会将 Python 自动将 Python 生成可执行文件 ESE 的方法，然后熟练它，然后如果时间还来得及的话，就再写一下CCRJ 中的一个关于变量名代码规范的一个判断。
我是 MB 组的数字零，我是 MB 组的 SA 数字零。我今天的任务就是继续完成 Django 平台的搭建。
在服务器上。
服务器上面的现在还有其他几位 SA 在研究。
在研究。
我是 CCRJ 组的 IM 方正元，然后今天任务是把需求分析 0.8 版本交给张老师，还有完成关于代码规范缩进部分的程序代码。
我是 CCRJ 组的林真，今天的任务是完成代码规范第一点那个关于文件注释头的功能的实现。
我是莫文组的黄永栋，我是那组的 EA。昨天就跟韩主老师商量了那个静态页面的方法，上面的功能上面他就确认了，然后今天就是要把那些静态页面改成 Python 的，支持的是模板，把那些静态链接弄好了。然后今天早上已经弄好了，然后就是动态链接的问题了，就是从数据库里面读到一条字路之后，在页面上产生一条动态的链接。然后就是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可以进行编码，正式的编码，就这样。
我是 MB 的 IM，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整理出一份有关于那个 MFS 的介绍、安装和使用的说明文档。
发布。
对。就是周五的演示的时候放在那个网页上。
我是 EA 组的边方，我们今天就是再次修改需求与老师去确认。昨天你不是说不符合要求吗？还要再改。
不符合要求，我们少了一堆，
也多了一堆是吧？多了一堆也少了一堆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都是很清楚的吧，厨房给你的。
可是你说少了那些，我们在上面有的，在上面你说这些不需要，可是在那里面我们有写到了。
好，那么
在目的里面，
我可以把那个文件打开来给你进。就是你们给我要求的，我是放到列表当中了。如果另外两组写过需求的，也可以看一下，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提。这个并不是说相互之间隔裂的。为什么要站立会议在一堆儿开？就是有什么经验教训，大家可以迅速知道。
主要是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些是不需要的，因为我感觉那个是一个需求，大概应该算一个模板吧。大概我不知道有些为什么是不要的。
没关系，
对，
今天你没看我的注释。
我看了你的注释了，你说这些
是。我给你的另外两个文档模板，你点击看过吗？
那两个没有去看，我只是看了你给我们的注释了。
很明显没看完，你是不是说热话？很明显你没看 SRS 是什么东西，对吧？
还有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我们昨天我们没有用过微软的 Office， 我们只用的是 WPS， 可是它后面后置名是点 DOC。
那
个是
为什么存成点 DOC 呢？
我们没有存，它是 WPS， 它是默认文件后置名是点 DOC。
是吗？
是的，我问过了昨天。
好好好好， 没关系，幸好你没进我们金山。进我们金山，你按照这种方式跟客户说，你就倒霉了。
没有，我在想问。
是 WPS 可以生成 DOS， 可以生成。
对啊，我是想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你说我们是用 Office 了，可是我们说我们没有用到。
嗯。
只是我们。
不，只是你们表现出来用，对吧？
对，我们是点 DOC， 可
是
我想知道为什么就说是不准用 Office。
好，我这个理由已经回了，而且回了不止一次，而且我专门加了一个声明，看到了。
我看到了。
OK， 好，
我只是我感觉这种方法有点狭隘一点了。
OK， 没关系，在我部门是这样，我已经说了我部门，对不对？
我是一亚子的王普，然后昨天我们实现了就是在网页上显示图片的问题，然后今天我们要那个就是在图片文件里边生成图片的文件里边 我们要导入数据库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经过查阅资料是说那个 Django 的环境没配好，需要增加路径。然后是的是的啊啊，我们今天就主要是把数据库问题解决了啊。啊，就是在图片文件里边导入数据库那个包的话会有问题。
我是液压组的余杭，我今天呢就是和配合王普，然后实现用数据库中的数据来初始化图片，然后根据那个数据库，如果选择数据库表的不同的话，图片会就是发生不同的产生不同的图片。
今天能解决了。
今天就是
好，我们尽力。
对，
尽力。OK， 好。那么很简单，如果解决不了，解决到20%，这也是个进步，这个要记住。
如果解决不了，我们会把问题碰到问题，包括我们尝试的方法都会写成文档。
要吻合这个叫什么提问的制度。而且你们代码到现在为止进仓库没有？没进仓库，那都叫非法代码。等于说公司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想做一个就是真正的实现一个。
好，没关系，那我告诉你，这种心理状态是叫什么，是很危险的。因为比如说在你们完成99%之后，明天就可以发布了，突然今天你机器中毒，全部东西丢了，你怎么办？这种极限状态下你怎么办？版本的管理就是干这事儿，给你们一个备胎，给你们一个安全的一个防空洞。好，你这儿呢？
我是液压组的刘静竹。我今天任务就继续配合那个 RM 完成那个需求那个报告。然后昨天那个做那个 HTML 模板的时候，遇到就是和那个 Django 那个服务器就相连的时候，发现那个图片的路径会有问题。然后今天我就打算就解决这一个问题早上。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是他们那边如果那个数据库搞完的话，有可能的话就是把那个静态页面与那个PY 文件相连。
嗯，明白，不
占
够
了。
好，
那听了一圈，我提醒一下，今天是周三了，你们要在周五进行 demo 演示。但是昨天我一直等到6点钟，就没有人给出这个星期五 demo 演示的这个演示计划。就是说星期五你们会演示哪一些功能，怎么演示，要预先公告出来，到时候我们就拿着东西，就等于说是剧本，你们上去演，哪块出问题，那么就有的说了。否则在上一周，我们都不知道，观众都不知道你们会演示什么，那么只能是你们说什么是什么，对吧？再提醒一下，如果昨天大家不知道这是个任务，那我今天再提醒一下，这必须。
周二哪提出演示计划会不会太早啊？可不可以提到周三呢？也会。周三。
周二怎么会早呢？不。其实就是说这一周你们会开发什么，在你们这个网银成立之前就已经应该规划出来，这就是项目计划。
我们一周的计划是出来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用户
能不能完成，是吧？
OK， 好，那这就是正好是考验大家这个叫啥嘞，这个工作可以说是预算，就是比如说这周你们计划完成60个功能，但是你们不能肯定能完成哪一些，是吧？好，那么在演示计划当中你可以通告出来，其中3个是我们有把握能给你们演示的，另外3个是我们没把握的。OK， 如果那另外3个当场演示出来，那么就给你加分，就说明你们开发能力很好，这对你们也是一个鞭策。这明白吧？
比起一天，因为2天的工作，我们不是
道了。
OK， 好，这我明告诉你，这个你大概知道这个每个公司它这个职位从低到高，下面是程序员，最高是 CTO、CEO， 对吧 ？CEO 它的规划是五年算的，部门经理是一年算的，小团队那是一个月算的，最差的人是一天算的。你计划的越远，说明你能力越强，好吧？OK， 没关系，刚开始你们可以完全这个时间不限，但是一定要在周四之前给出来，这样可以吧？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计划出来了，
嗯，
但是工作量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就像我们昨天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对工作量的把握就是计划其中一部分的。好，那么说了一圈，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再说一下。为其实在那个网易刚一开始网易首页上 item beta 和 demo 专门给了你们的域名和目录了，对吧？还记不记得你们资源，你们发布资源里头 item 是最后，你们再说一遍 item 是最后你们作品发布出来的时候给人用的时候真实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你们还没全网放东西。 demo 是每周五你们给出来的一个稳定版本或者可演示版本放的地方。 beta 实际上说穿了就是给你们平时瞎折腾的，你们平时的任何成果应该随时可以在 beta 当中给自己所有人看到，这样呢能保证你们所有的作品永远是在这个服务器真实环境下去运行的，那么跟你们本地不会有什么差别。这当然这跟你们桌面版本可能有点不同，桌面版本就比较自由一点。其实桌面版本比我们其他选择网站 BS 结构写的呢，它有一个倒霉的地方是啥呢？服务器 BS 结构我只管一个服务端，只要服务端运行良好，那客户端基本上不会有任何问题，除非有版本这个浏览器的看的有点错位。但是你们桌面版本安装就麻烦了，那个老师如果是 Vista 的，如果是 XP 的，如果是 Win98 的 Win32 的，你都要考虑。你不能猜想，你或者你不能强行要求这个客户用什么操作系统来用你这东西，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好，几个发布的目录到现在为止 Beta 没见到大家有任何动作。那么再提一点，刚才提到了这个 MB 小组里头 SA 说怎么样跟其他组的那个网站共存，是吧，就是跟共存，因为你们只有一个域名，对吧？大家都想用80端口怎么办？实际上早在上周四我们邮件量都回过，你可以用其他端口，比如说你用9001，你用9002，你用9003，没关系，这是在反 beta 的。那么你要了这个端口，起了这个服务，那么你跟其他服务就不有冲突，对吧？但是这样的话，怎么样在 beta 或者 demo 里头能够显示出来？这个要跟这边 SA 去配置一下。再提醒一下，我发觉大家都不看我们的回复，都不看我们的回复，这个很倒霉，你们这样。好，那么有关说 Django 的那个动态什么参数传递，对吧？还有那个静态文件
可以做到，就说比如说调一个CSS 文件，或者说一个静态的图像文件，那是可以。
嗯，
但是现在主要解决就是 URL 的问题，就是
什么的问题，
就是链接嘛，只有不同页面之间跳转那个。
跳出来我觉得不是任何问题啊，你给个链接就完事了，那边链接你完全知道是什么。
但是因为
你说动态链接还是
动态
啊，这个呢就是刚好是考你们的这个叫啥正在表达式了，这个正是它灵活的地方，也是它比较难学的地方，有大批大批的文档可以查，不行你到相关的列表去问，我从来没见过你们参加哪些列表，中国最大的这个 Python 讨论列表，最大的 Django 讨论列表都没见你们参加，没关系，去尝试。好，那大家已经我主持这个战力会议已经有近两周了，已经听出来了，业亚组跟我好像有点矛盾，是吧？好，我分两个方面说，第一，有关所谓狭隘的问题，我从一开始给大家说。我这个 KSPG 你们要对抗的什么东西，习惯哪几个习惯，其中有一个就是自由软件，对吧？一开始我话都是说的明的，那么这是为什么？说我瞎也没关系，但我很清楚 我有我技术人员的操守，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说穿了，比如说，哎，大家喜欢用这个 Word 就用 Word， 哎，大家喜欢用这个，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行为是基于什么原因，是从众，大多数都是从众。这种情况没关系，不认同我完全没有任何理，没有任何叫什么来的，这个理由要求你们严格的。但是既然我是指导老师，我有我的习惯，等于说我是用户，你得迎合我。只要是你看，只要是邮件发出来，我立刻就回了，对吧？好，那说第二个问题，需求从这个组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需求还没定下来，为什么？你们有定需求这个动作没有？我再次说这个。好，昨天给了我一个文档，这个文档大家去看了之后，它很明显不是需求，它把概要设计、项目计划和一个需求规约三个文档揉成一堆了。这我在这里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当场给出来两个链接，一个是 SRS， 就是说是 RUP 里头的软件需求规约以及补充规约两个文档模板全给过来了，去看一下。没看，那么也就是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写的是什么。我看过很多很多这种东西，就是你们的身份实际上从调研阶段蹭碰到概要设计阶段，蹭又碰回到这个叫什么项目计划阶段，这个角色在来回变，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你们。实际上我在页面上给出来一个是非常完备的一个大故事 big story， 说清楚了我这个软件整体该怎么用，但是里头每一条小的要求你们怎么去完成，这个要求在你们理解当中它的需求是怎么回事，怎么输出一概没说。你们这么分析之后，我也从来没说过这个需求一定要百分之百全部完成，没见你们跟我讨价还价，只见你们往里头加需求，没见里头往减需求。我觉得这种精神很值得这个讨论。好，还有什么需求？还有到现在为止，因为你们接触的呢基本上可能接触了两个和蔼可亲的这个指导老师，说哎战狗比较好用，你们慌了一下全去用战狗了。那么其他两个组不说，一个是客户端的，一个你们这个原先就有大批量的这个，不是原先，因为你们那个是跟数据库交互确实比较多，而且界面比较复杂，而且可能会有很高的访问压力，用战狗不错。那么我想问一下 EAR 为什么要用战狗？这我第三次问这个问题了。上次给出来了一个这个叫什么理由，就说哎你们其他人用的都是战狗。好，这条理由我接受。那么到现在为止没见你们跟其他组获得过什么好的这个经验。有吗？
一直在跟他们交流，就是从几乎同步的。
好，一直在分享，行，那就好。但问题是我看不到任何这种进度，你们现在到现在一行代码都没往里头捡，别人在拼了命的往里头捡，能看到变化。其实这里头没有冲突，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你们不是我下属，我也不是真正你们老师，我是一个旁观人员，坐在这里头就等着给你们相关的帮助，你们不要那没办法。OK，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的理解就是说，那个上传到 SVN 的那些代码，可以说是，就比方说，我今天本来想完成一个功能的，但是那个功能我连编译都编译不过，但是时间到了，我可不可以潜入到 SVN 当中？
这件事，哎呦，对，我不是给你们组说的，给另外一个组说的。SVN 是这样，它是为了保卫你们所有的代码历史，它并不是要求里头所有是。就是必须要通过的这个代码，明白了吧？你可以任何时候往里头捡，你只要是捡进去的时候告诉这是不可运行的，你在注释里头说清楚，这样能保证第二天工作过来的时候，如果别人好心帮你改了你也知道等等怎么着。这 SVN 从来没有要求，版本管理系统从来没有要求必须往里头捡好的代码，坏的代码也是一样，那都是你的工作成果呀，那都是你工作成果。所以这个里头呢有 branch 这一分，就是你经过测试正常运行良好的代码 你另外一种方式去保卫它 copy 到另外一个目录去，创个里头就是给你糊糊搅搅的，或者是汤个里头。
我看在汤个里面好像都是个人目录啊。
对呀、啊，汤个里头就是，哎，你不，我跟目录里头 readme 剪出来看过没有？你看一下那个很早创立这个仓库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看过是吧？汤个里头是干嘛的？你给大家说一下。
是存放个人工作那个目录的吗？
不是。存放个人的这个探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开发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确实不清楚，我又不敢到主代码主行代码里头去导，你到自己个人代码里头去搅和搅和，搞定了之后放到创客当中。所以你们组一开始把创客当汤个去用了，先看看根部上的 readme。 我发现你们是剪的直接剪创客，还是剪哪的，还是剪根的？
现在已经修改了。
那修改了也是一样，修改了之后你们这个创客当中放哪些代码，或者哪个目录是你们的作品，或者说就是说约定一下哪些目录是放你们作品教程，哪些目录是放你们的外部发布，哪些是你本身，这个约定也是一样，放一个 readme， 这样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再次说的，比如说下次有正牌的 IC 给你们部署到 item 当中，我们有文档可以依循，这文档一样随时放出来，好吧？还有什么问题？那我再提醒一点，第一，不准用 Office 文档在莽营；第二，不准用中文目录和中文的文件名，不准。这是，但这不是命令，还是不是命令，强烈建议。你这么二，以后吃亏只能是你自己。而且那我再加一条，强烈建议全都用 UTF-8， 这是我在列表以外再次说了一句。因为我当时我还给出来了这个有关我们中文编码的一些历史故事，大家就知道我们现在你们用的 GB2312 什么 Big5 全都是微软忽悠给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早在10年以前就已经有我们自己的 UTF-8 了，但是迫于 Office 的压力以及其他 Windows 的压力没敢用，现在自己推出来又一款 GB1830， 浪费了很多物理财力。那你们想一步到位，以后一切 everything 全部用 UTF-8， 你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那么你们的所有东西在任何系统平台上都是 OK 的。否则我不能保证，比如说你手机对吧？你到国外去旅行，你存的东西全都是 GB2312 的，你给你的美国友人、给你的新加坡友人去看，别人绝对看的是一堆乱码。除非他知道你来了，专门给你装了补丁，专门给你装了相关的文字字体，否则屁也看不到，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是三点建议，应该说是2点强烈建议，没问题了。 OK， 好，继续，谢谢。